我们前面谈到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过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所谓满有圣灵的生活，就是一个与神同在、与主同行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讲到要与神同在，我们讲到我们要追求满有圣灵，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内在生命里面的工作。那么圣灵不仅仅要把我们那个救我的那个老我完完全全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消极的一面。更进一步的，当我们的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自己，我们那个旧人的生命越来越微小，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就要越来越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今天神的儿女在属灵的路上没有盼望，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一个真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信了耶稣，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有了天堂的入场券，我们觉得够了，顶多是聚聚会，参加一些教会的服事，好像我们就觉得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些。事实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因着认识神的儿子，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信了耶稣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出生出来，这个新生的婴孩当他出来只不过是一个像婴孩的生命，这个婴孩的生命他需要长大，他要不断的长大才能够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怎么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那么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保持与主交通的生活。这样子与主交通的生活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呢？主的仆人穆安德烈是一位非常追求内在生活、追求生命长进的一位神的仆人。在他有一本书叫做《交通的秘诀》，在这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越想到全世界信主者的情形，并且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越深切地相信说，基督徒属灵生活情形的低落，乃是由于他们并不认识神带领人悔改归向他的目的，就是使人在地上能和天上的父天天有交通。如果信徒接受这个真理，他就要看见天天花时间读神的话语，花时间祷告等候神，以得着他的同在和他要显示的爱。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何等的不可缺少。弟兄姐妹，是的，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不认识神要我们悔改归向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与天上的父天天有交通。当我们天天与神交通，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一天一天的更新变化，直到我们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这样子的与主交通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步一步的来谈怎么样子来操练与主的交通。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最基本与神交通的秘诀，要从每一天固定的灵修生活来操练开始。讲到灵修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陌生，但是什么叫做灵修呢？灵修也有人把它称作叫做晨更，或者说是亲近主，那么也有人把它称作叫做与主交通。在英文的世界里面，称呼这个灵修安静的时刻。总之 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名称来说明灵修这件事情，灵修的目的不是一种律法，一种规条。就像许多的基督徒，我自己在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毛病。当牧师说你们每一天要灵修，如果你们不灵修，你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听到没有听清楚，或者我们听到主观先入为主，所以我们就带来一种思想，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一种律法的捆绑。成根是很重要，成根的关键是影响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呢，这一个灵修却不能够变成是一种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好比说我在初信主的时候，如果一天早上起来没有时间灵修，匆匆忙忙的读了一节圣经就走了，甚至有时候圣经都没有读，时间都没有花在主面前，就出去了，去读书了，去上班了，当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今天一定很不顺利，今天读书一定很不顺利，或者今天工作一定很不顺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没有灵修。弟兄姐妹，这就变成是一种律法主义了，这也变成是一种所谓的宿命论了。好像我们的灵修就变成是一种功德，我们灵修上帝就喜欢，我们不灵修上帝就会管教我们，就会惩罚我们。所以今天出车祸了，很容易我们就想着，哎呀，今天早上忘记灵修了，所以出车祸。弟兄姐妹，圣经上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苦难，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用灵修不灵修就解决的事情。灵修的目的乃是要与主交通，我要再一次的强调，灵修的目的是要与主交通。那么这个与主交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变化，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也就是说，神至终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像基督。所以灵修是一个步骤，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是对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基础。就仿佛是一个练中国功夫的人，每一个练中国功夫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需要做的，就是要蹲马步。很多的拳击，很多的一些的武术，蹲马步是一个基础，马步蹲不好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建造，马步蹲不好就不能够再练其他的拳。今天属灵的早上的灵修就仿佛是练武术的蹲马步一样，是我们整个属灵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要非常注意到灵修这一件事情的宝贵。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灵修呢？我们要在灵修之前呢，我们需要有好的一些的预备。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有哪一些的预备。首先第一个，我们应当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今天可能有许多神的儿女居住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地方来灵修。但是如果在可以的情况之下，你应当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可以不受到打扰，也不会打扰到别人，以至于你在那个地方可以关上密室与主亲近交通。那么第二个，除了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也需要预备有一本没有划过线的圣经。为什么任何的圣经不可以呢？ 为什么要没有划过线的圣经呢？你知道我们的习惯，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有红字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划过线的，很自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每一天早上，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用一本没有划过线的圣经，那么你就不会受到已经划过线的影响，而会注意到每一字每一句，不会因为划线的缘故限制了神他当天要向你说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一本没有划过线的圣经。那么除了圣经，当然最好我们也能够预备有诗歌本，还有笔记本。诗歌本是我们唱诗歌赞美神所需要用的，笔记本是我们要写下我们自己的灵修的心得，记录神当天跟你所说的话，把你从神所领受的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对于许多初信的神的儿女，这一个操练是非常重要的打根基的工作。虽然我信主多年，服侍主也许多年，但是直到今天，每一天的灵修里面，我仍然要用笔记把灵修的心得写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操练，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记录，记录每一天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记录你从神的得着和领受。那么除了这些预备，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你不能够早上有时候四五点起来灵修，然后隔了一天晚上十二点灵修，那再隔一天呢中午灵修，这样子的一种灵修的情形，反映出会是我们自己本身生活就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生活。所以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且这个固定的时间最好就是在清早的时候。所以清晨的时候是一天遇见主的最好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早起呢？为什么要在清早的时候来亲近神呢？在出埃及记16章21节那边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间，每一天吃什么呢？神很奇妙的就供应给他们玛拿。所以在出埃及记16章整个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就讲到有关玛拿的事情。在21节提到说，他们每一日的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所以每一天早上他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拾取玛拿。为什么他要每一天早晨呢？因为如果不每一天早晨，当太阳一出来之后呢，玛拿就消化了，玛拿这个食物就没有了。这个在属灵的预表上面来是表示说，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有神的话才能够生命成长。因此这个属灵的灵粮是早上起来，是日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去拿取的，就要去拾取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神的儿女早上每一天早起来亲近神，拾取玛拿，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那么早起也是我们爱主的一个测验。在诗篇第五篇第三节那边提到说，神他要在早晨的时候来听人的声音。旧约圣经里面诗篇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特别是大卫。圣经里面讲到大卫，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渴慕亲近主的人。大卫他每一个早晨他说他要高唱神的慈爱，早晨的时候大卫就早起来亲近神。诗篇里面也常常提到晚上早晨晌午一天至少三次来亲近神，而早晨是最重要的一次。我们也看见在箴言书里面提到那个才德的妇人，那个才德的妇人也就是预表今天属灵的基督徒，也是预表今天许多那个神的儿女要追求的一个榜样。他是没有到黎明就起来的，天没有亮他就起来了，他就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了。他每一天早上还没有天亮之前，他从神领受了恩典，领受了玛拿，他把这个食物把属灵的供应也分给他的家人。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过着一个不正常甚至是一个病态的生活，其实往往是因为没有早起的关系。早起是我们爱主的一个测验。有一位宣教士在早期来到中国宣教，那么这一位女宣教士叫做何寿恩姐妹，她曾经说过一段话相当的激励我。她这样说过，她说一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第一就看他在他的床和主中间的拣选，你爱你的床多还是爱主多？爱床多就多睡一点，爱主多就早一点起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像这一段话真是扎我们的心，我们是爱床多呢我们还是爱主多？夏天的时候还容易早起，冬天的时候许多神的儿女往往要跟床在征战，失败的多得胜的少。但是正因为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失败，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也就是软弱，正因为我们在早起的事情上不能够得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好的灵修生活。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律法，事实上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属灵的仆人，神所用的人都是早起的。在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早起的人，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一章十四节提到亚伯拉罕，他清早的时候他就起来了。雅各也是早起的，摩西也是早起的。在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节第九章十三节都提到摩西他是一个早起的人。约书亚、基甸、哈拿、撒母耳，这些都是早起的人。还有大卫，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节讲到大卫，大卫他是一个早起的人。我们看见诗篇里面也多次的讲到大卫，他清晨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他早晨的时候他就要向主呼唤了。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约伯，他每一天早晨清晨的时候他就起来献燔祭，他为着他的家人一个一个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免得他们得罪神。所以约伯也是早起的人，不单单是旧约的这些的神所使用的族长，神所使用的先知、君王、祭司，我们看见众先知都是如此。我们也看见这新约时代主耶稣的门徒们 他们也是早起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一节提到这些众使徒，他们也是早起的人。更宝贵的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讲的说，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到旷野，在那个地方祷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这一段圣经，前面讲到耶稣前一天还在那边医治病人，医治西门的岳母，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耶稣医治许多的人，耶稣做了许多的服事，他工作了一整天，他已经很疲惫了，他到了晚上黄昏已经都要睡觉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工作。但是他没有说今天我工作太多了，我今天工作了这个实在是太疲累了，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偷个懒睡晚一点。耶稣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去旷野祷告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极美的榜样。他是一个早起的人，他天天早上起来到旷野要与天父交通，连主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尚且需要天天早起来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跟随他的人岂不更应当如此吗？我们看见在历代的圣徒许多的属灵伟人的传记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之所以能够被神使用，乃是因为他们每天在神的面前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戴德森来到中国宣教的伟大的宣教师，斯布珍英国的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穆勒、卫斯理、约翰，这些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但是他们每一天早上都是早起的。那么我们要能够过一个早起的生活，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我们就必须要早睡。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晚睡的人，是夜猫子，可能你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你需要求主帮助改变这样的习惯。因为晚睡你不可能早起的，一根蜡烛不能两头烧的，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也不要太长，不要超过八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晚上十一点睡觉，那么你早上就可以六点起来；如果你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就可以五点钟起来。如果在农村，像有的是很早就睡觉了，九点以前就睡觉了，那么你甚至可以三点钟四点钟就起床，有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来亲近神。最后，我们每一个圣徒照着主的吩咐，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要天天彼此相劝。主的仆人尼托森弟兄在他投信主的三年，曾经被许多的弟兄问过超过五十次以上，每个人问他的问题就是，你早上几点钟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早起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好的灵修生活。我们今天谈到要满有圣灵的秘诀，就需要从固定的灵修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灵修，灵修是什么呢？灵修就是成根，或者说亲近主，与主交通。那么灵修的目的呢，不是为了遵守一个基督教的律法，灵修的目的乃是要与主交通，也就是要与神天天有这样子一段固定时间交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灵修应当有哪一些的预备呢？首先， 我们应当有固定的地点，也就是一个安静的地点。第二个，我们应当预备没有划线的圣经，还有诗歌本以及笔记本。第三，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灵修。那这个固定的时间呢，最好的就是清晨的时候，所以要早起，因为早起可以使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粮食。在出埃及记16章21节，早起也是我们每一个许多圣徒的榜样。我们要能够早起，就要早睡，并且要天天彼此相劝，鼓励大家早起来亲近主。